心理敲敲门，
敲敲你心里的门。我是心理师杨嘉玲。
我是剧作家陈怡璇。当你意识到你的父母亲跟你想的不一样，除了一直生他们的气，你还能做什么呢？特别是如果父母亲病了老了，这些你的人生一定会遇到的考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如果你想早点知道，早点为自己和家人做准备，一定要锁定今天的内容哦。那在收听之前，不管你习惯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听，记得追踪五星推报，并且把我们节目连结复制贴上发送出去。欢迎你用行动支持我们，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啦。
那在收听之前呢，我要跟你分享，我们起点文化的 APP 越来越多人使用了，而且呢，我们的 APP 呢其实有一个隐藏功能，就是如果你在那上面收听我们每日的节目，然后你听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个小测验。
对，
那些小测验呢都是我跟同仁们非常精心的设计，
我们挖空心思啊。
对，然后我们的很多选项是为了让你笑一下的。
对，没错。
不是认真要考你的、啊、
嗯，真的。
对，但是有些时候是你真的要听完你才能回答、
哦、对，
那你完成了这个小测验的话，我们就会给你红利点数。那这个而且如果有分享的话也会得到更多。那这个红利点数呢都可以在你加入线上课程的时候折抵现金。所以你下载了吗？如果还没下载的话，请到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输入起点文化启动的起，你就可以加入我们好玩又有趣的学习。
嗯，好，嘉玲曾经在去年底大概12月的时候录过两集关于陪病家人的内容，受到很多朋友的回应哦，他觉得这一类的资源真的是太少了，所以对他们来讲非常受用，而且大家都说想要继续听下去。为什么陪病家人系列没了呢？大家是想象把它变成心理小学堂吗？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愉快的主题。
对啊，但总之呢，嘉玲最近有一些后续的发现，所以他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大家的关心。那蛮多人也知道我妈妈生病了，那我现在要更新一下近况嘛。我妈妈大概生病一年多之后就在陆续接受各种治疗、
嗯、
现在她的情况稳定了、就是没有恶化下去，
真的很棒。
对，我自己觉得是开心的啦，至少她就维持这样子，然后偶尔她会心情不错、
嗯、
偶尔，然后越来越多时候她的一些生活起居有慢慢的恢复正常，当然还是难免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些症状跑出来，可是相对于他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改善很多。
是、
嗯、因为我如果预期他现在就要跟以前，而且是我记忆当中最、哦、他最理想他最有功能的时候比，那我一定是很失落的。
对啊，期待太高大家都辛苦。
对，但就是我能接受他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用一年的时间恢复成这样，他好棒。
对，好棒棒。嗯，
对，那因为后来就是医疗的过程，很多时候就会有些朋友介绍啊，或者是不同的阶段就会看不同科。那后来我就发现医疗齁，如果你把它分成一颗一颗来看，它就很像人体，很像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在
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后来我就把它所有的就是医疗啊全部集中在一个教学医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机构，让他的所有 data、
嗯、
做过的所有的检查
都可以在那边被综合的解读。
对，而且这样也不要浪费医疗资源，这样重复一直在做对病人也很辛苦，那对医疗单位也是个负担。然后后来我就帮他把精神科换成是老人精神科的医生、他就是专门全部只看老人。
嗯，
对，对于老人的很多你在跟他会诊的时候，你会懂他会同时评估很多其他身体的其他功能，不会只看精神的部分。
明白。
因为真的老人到了这个年纪身上没有一两个慢性疾病是 有的话是蛮正常的啦。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他都会综合去考量。
是，
那在第一次就是出诊的时候啊，他就有问我那个先前做过什么，因为他知道妈妈就是生病已经一年多了嘛。那我就跟他讲说哦，有做心理治疗，也有做物理治疗，就 RTMS 啊，这些他都做过了这样子。
是，
那医生听完之后他就想一想，他说他的直白，他原话就是 Talking therapy 你妈妈做不来的。
Talking therapy。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听得懂
谈话性治疗。
对对对、然后我因为当场病人还在，所以我们没有太仔细去讨论，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我大概懂他的意思，因为他主要都是看老人嘛。
对，
那老人为什么这种比较谈话性的治疗他们会比较不是他们的优先首选、原因是一个，第一个他们的记忆功能在衰退，
是
就是失智症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会在影响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那个回溯记忆里面的提取会发生困难，因为 talking therapy 就是谈话性治疗，就是你 进去嘛，然后你说你最近发生的事，或者你说你以前发生的事，
对，
所以这些材料其实都是记忆，
嗯，
都是不是当下发生的事，因为治疗室里面你没有跟治疗，没有跟心理师发生
有一起生活的经验，所以必须要用回忆，嗯，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对老人来讲有难度。那另外一个呢，就算他没有失智的问题好了，大部分我父母亲那一代啦，那现在就不一定的成长经验还有他们的教育程度会让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谈自己，
明白，
他们会可以谈很多事情，
OK，
如果你听过老人家们聚在一起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聊很多事情我以前会觉得哦，你们怎么那么肤浅，这是我个人的武断的批评，我就先道歉，
好，
可是我后来发现这是他们的一种这是一个现象，
对，
我必须去理解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而不是很快的觉得他们不对。
对，
比如说生病好了，我就会发现我要跟我妈谈心脏病，
嗯哼，
糖尿病这种器官生病，
嗯，
他都比较好理解，因为他身边有很多朋友，
比较容易 get 到哈。
对，他身边有很多朋友知道说，哦，邮寄怎么了，肝脏怎么了，他比较能理解，因为有个器官生病。
对，
可是对于精神疾患，这种。
它很抽象不明确，
你说大脑生病也对，可是好像大脑会生什么病它是无法理解的，
是
因为大脑这个功能其实我们也是这些年来有那个核磁造影之后我们才明白，哦，原来大脑的不同区块是对应不同的功能，然后哪些时候发生什么事它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这对人类来讲是很新的部分，
很新。那再加上其实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什么忧郁症啊、焦虑症啊、恐慌症这些词啊，我们现在觉得很熟
很正常，
可是我说真的它在整个社会文化的传播其实是在1990、1980之后，才慢慢的被大家去讨论，
是
大家去说，哦，其实这个症状存在很久没有错，可是它被大家意识到好像蛮多人都会得，
因为没有人定出这个名字，所以我们无从理解，
不是很早1900年就有这些名字了，
OK，
只是我是说在当时候的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这么多这样的疾病，那当然是城市化啊、科技化啊，很多东西诱发了
OK
这些病的盛行率变多，那盛行率变多才会开始被讨论嘛，
是，
所以它就是1990之后大家才明白，哇，这件事情有点严重哦，它是变成了21世纪另一种
新文明病，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医生跟我说我妈 talking therapy 做不来的时候，我回家就在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那在这一年我看完医生之后回来，我就跟怡璇在聊天我的救兵经验嘛，就医经验这样子，然后我就有感而发了一些话，然后怡璇就说那我们来做一集
很会就地取材哈，
对对，就是其实在陪病的过程里我就发现啊，以前我在跟我爸妈相处的时候啊，我其实常常会在一个孩子的位置，然后一直生他们的气，比如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话，为什么呢，他们想事情可以想得这么肤浅或这么宅或这么固执，
欸，你一直在自黑耶，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不理性，从我的角度啦，我就会一直很生气，然后呢有时候像有时候网友也会留言说他的父母亲多么让他沮丧挫折啊，
抓狂，
他们讲话怎样啊，然后我就发现啊，其实你说他是故意说那些让人不舒服的话吗？其实有的时候他是连自己这么说
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然后，如果我跳离开孩子的位置，然后他就是一个路人，我就看他的一生的做事情啊，然后他的很多反应，我会说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他们是很善良的人，真的是。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比如朋友生病啊亲戚生病啊，他们的那些关心，
对，
他们都是很善良的，可是为什么在我的眼中他没有办法是对我来讲是好的爸妈，所以我就在刚好这一年的时间在陪病的时候，我在制作我的新课，就是幸福人生的情绪课，现在应该已经上架了，可能有些朋友开始陆续的在
收听
那这一门课的核心概念就是心智化，
对，
我先简单讲心智化是什么，
心
智化就是 有能力，你有，你只有心智化拥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有到一定程度的话，你才能够想自己，想自己的什么，想自己的想法，你知道自己怎么想，然后知道自己有什么情绪，然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为什么现在很想要吃东西，就是有办法想自己的每个行为背后的想法跟情绪，
是，
还有动机，
是，
然后也有办法想别人的想法、情绪跟行为、
动机
跟动机，这个就心智化。
OK，
好，听起来对有些人来讲，哎，这不是很合理、很简单吗？这到底有什么难的？好，这就是有这个程式跟没有这个程式的差别，对。就是对你来讲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这很简单，所以你会觉得他们没有想自己，他们没有办法说自己，你无法理解。可是对我在这一年陪伴的过程里，我就发现他们是真的没有、哦、他们是这个城市在他们很关键的时期就没有被、培养进去。
对、哦、那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说，比如说像我母亲、他们那个时代啦，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有9年国民教育。
OK，
所以他们，而且我外婆生蛮多小孩的，都可以理解嘛。我们的阿嬷那一代生很多小孩是很正常，一个是他们避孕的知识还没有普及，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那个时候还在农耕时期，
很需要人力，
很需要人力、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大小孩带小小孩，
对对，
就是舅舅啊，对，就舅舅或伯伯啊带下面的弟弟妹妹，这样
大侄子大侄女这样子。
不是、是哥哥带弟弟妹妹、
哦、好，
对，所以他们就是我的母亲，她其实是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的，然后她就很早出来工作赚钱，因为家里小孩多
需要、
对，所以她的工作能力一直都很好。我妈就是你那种你把她是交代清楚你要她干嘛、
她一定会执行，
她会做得，
而且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好这样子。可是你要她想自己哦，很难、真的很难、因为她根本没有这个程式，再加上她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阿祖，
对
他们在养我爸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流行什么你要关心小孩啊，然后要跟他说话啊、陪伴他，根本没时间，
对，
因为活着都很困难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年代养小孩的方法就是会活下来，顺利长大，没有太早夭折、
就好
就很棒了，这样子、所以在他们很珍贵的童年的甚至是幼儿时期，其实他们没有机会被培养心智化。心智化的能力其实就是母亲跟婴儿在婴儿还很小的时候，透过很多语言的回馈让婴儿知道他自己怎么了、你现在是肚子饿饿了，所以你哭哭、还是你现在是
尿不湿了，
对，还是玩具被抢走了，所以你生气、这些其实看起来很正常，或者是现在觉得很
无脑的回应，
对，其实他对
非常重要，
婴儿是非常重要的，对、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大人其实第一个他没有这个概念，第二个他也没有这个时间，
对对，
然后他们也没有这样被培养过，所以他们也做不出来。
是，
那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等到整个社会文明往前进了，我们有教育，我们有各种影音媒体或书籍，它其实也是一种成人社会版的心智化。
是，
心智化的过程其实它是一棒接一棒的，它可能就是家庭有一些基本功能、然后我们上
去学校，
对，上学，学校老师也会，老师会教一些规矩，
对，
老师会说、团体生活怎么进行，
对，
然后这个过程里会有冲突，会有挫折、那一个好的老师就是会带领孩子去理解这整个过程，他就是都在心智化，
对，
然后出了社会呢就会有
工作
的职场上也会有一套游戏规则，我们要去理解。好，那里面 不一定是有坏人，可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这个的、完全没有的，所以他们就是反正工作就好嘛，所以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也把自己
工具化
了、对对对。那你说如果对，就是如果你错过了儿童时期，你的父母真的没这个功能，难道真的 AQ 杠吗？没那么严重、
成年后还是有机会啊。
成年后比如说就是老师，你重要的老师、老板，你遇过一个好的伴侣，
是
够好的伴侣，
简称人生贵人
对，除非你后来真的有机会经验到一段好品质的关系，那你还有机会再慢慢的在一段关系、我们都说关系是伤也是药嘛，
是 是
好的关系其实是会让我们整个人又重新稳定，然后对自己有新的理解，
他同时也帮我们植入那个心智化的程式， 对不
对,
对，重建
、所以如果没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两个状况，一个就是 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嗯、所以就会很容易冲动行事、嗯、要不然就是忍耐不作为。
OK，
就是它是
好两极，
就是我们没有心智化想自己的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特别是那种没有办法问题解决的那事情、
嗯、
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或亲戚之间妯娌之间那种很复杂的情感，
是
这种时候其实是非常需要用你的心智化去理解整个状况，然后帮自己重新做思考跟
判断的。
可是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只能用很本能的反应、嗯、本能反应就打跟逃嘛。
对，
那打的话就是冲动行事，
对，什么东西都泼出来、
哦、对对对，然后逃的话就是忍耐不作为。
对，
好，所以这就会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会明明知道他有很上瘾的行为，比如说过度消费啊，
嗯，
或者
吃太多啊，
或者是很多时候他有很多其实不对自己不是很好的举动，他都知道这不应该继续下去，
对，
可是他停止不了，
忍不住啊，
对对对对，
控制不了自己，
因为那是一个需要自我控制的程式安装，
是，
那这个程式安装就是心智化。
OK，
嗯，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生啊，大家都知道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没有人一直想要花时间去一直去处理那些暴冲啊干傻事然后再擦屁股嘛。所以具体来讲要问嘉玲的就是，那如果我们更聚焦看心智化，那到底什么是心智化？
好，心智化呢简单讲四个步骤，
嗯，
就是觉察、理解、调节、表达。
好，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很像就是新生活运动，简单朴素迅速确实、
欸、你怎么还背得出来啊？天哪，真的是学霸欸。
不是，真的是够老。、欸、应该很多人都背得出来吧。
那我问你、啊、算了、
你问啊。
我不要岔题好了。我本来要问你那个啦，那个什么八国联军啊，八国。
我们现在变成历史节目嘛。好啦，我们就是要心智化，其实它有步骤的，
是
它其实就是觉察情绪、理解情绪、调节情绪跟表达情绪。
嗯，
那觉察情绪，很多时候会说觉察是一个很抽象的，光觉察这个词就很抽象。
是，
什么东西叫做再觉察？
嗯，
你会发现能够理解觉察的人，就不用跟他解释觉察这个词。
对，
无法理解的人，你解释再多，他也无法理解。好，那我还是要讲白话文吧。
对啊，
嗯，觉察其实就是你对自己的状态有感觉。
嗯，
你知道自己怎么了，你感觉到自己有变化、嗯、
是
什么变化，那是下一步，那是去理解，但是至少知道自己不一样了，
我这一刻跟前一刻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因为有些人他跟自己真的很疏离，
嗯，
很无感，不管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他都是关掉的。
对，
嗯，
对，
那这样的人其实他如果真的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也不一定知道自己不开心、嗯、然后你跟他讲说，哎、欸，你有点不爽吗？还是你怎么了？
嗯、
那他就会告诉你说，啊，想那么多干什么？
嗯，
啊，不要想了，
嗯，
啊、
嗯，其实关掉。
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思考自己，这就是一个没有心智化的状态。
是，
啊、他不是不好，他不是错误，而是他是一个能力的缺乏。
OK，
嗯，所以如果你有能力想自己，比如说你都会知道。嗯，
我自己一整天好像都在打电动、打手游，
然后你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对，
你有能力感受自己的不舒服，虽然你是不舒服的，可是其实我要告诉你，你是有能力的。
嗯，
这是一种能力的、
嗯、
就是那个不舒服的感受跟体会，其实那才是一个能够治疗好你自己或让你自己变舒服的很重要的过程、
嗯、
我们常常是希望直接拿掉那个不舒服、
嗯嗯嗯、
不要发生，可是其实不是的、嗯、
对，
那像我自己有时候不一定是我父母，有时候跟学生聊他的爸妈妈、
嗯、
他们有时候会去 complain 他们的爸妈妈一件事情，就是、欸、他们为什么要退休了嘛？他们一整天都在看电视、
嗯、
他们为什么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我们当小孩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期待，
讲到很多子女的痛啊，
就想说啊，那身体不好，那为什么不去公园走一走？然后你可能给他一些 YouTube 的影片啊、书啊，他也没有要看，然后你就会开始生气说我的父母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子。好，
嗯，
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不是故意不做你做的这些事，因为这对你来讲是你成长经验里的东西、
嗯、
可是不是他们成长经验里的东西。
对，
在他们的成长经验里，他们为了生存已经花掉了非常多力气。比如说我讲一个我妈的经验、喔
嗯、
因为小的时候还会回外婆家。
对，
那 我的外婆家是非常传统的那种四合院，
嗯，
就中间会有一个晒
空地、
晒稻米的那个叫丢吗？就是一个
丢丁
啊，对，就是一个
丢丁，
很原始的地方。
对，听说你在那边飙脚踏车。
哎，对。然后我妈把我丢在那里，就是在那里哈，就丢好几个月。然后我妈就是，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回我外婆家还没有瓦斯炉这个东西，
是，
就是我外婆的厨房是一个灶。
对，
灶咖，灶咖的灶就是它真的是一个灶，就是一个大的铁锅，然后下面是烧柴火的。
嗯，通常是用那个红砖堆起来的一个空间。
对对对，
然后要把柴火丢进去，然后点火，才会有那个火源可以煮上面的电。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要煮一个全家人的餐，没有一个两三个小时是煮不完的，
搞出来了。
对对对，他们就因为那个器具不是那么先进嘛，
对啊，没那么方便，
所以你看、哦、他们一整天为了生存，然后为了活下来，为了生活把自己弄饱，就已经花掉了
所有的时间。
那现在因为科技进步了，没有人在用电、啊、没有人在用灶在煮饭了吧，我们现在微波炉30秒就可以吃加热的食品了嘛，
对,
对,
对
不对，
就一顿饭就处理掉了。
好，那你从你那个空出来的三个小时要干嘛？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被教过，他只好被电视喂养啊。
嗯 嗯, 嗯，
他只好就是接收这个世界帮他准备好比较就手，让他不用太花力气就能够打发时间的事情。
是是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少了一点点可以知道该觉察自己的能力。
对对对对 对,、嗯、对, 对，
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嘛、嗯、再来第二个部分。
所以在第二个要理解，前面有讲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怎么了，那接下来呢你就要开始去为这个你怎么了命个名。
是，
命名这件事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先讲 不只是命名情绪，包含你的生命经验里遇到的一些事情，当你可以命名出来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去面对它。
对，
比如说亲子化配偶这个词、嗯、有些人可能听过。
嗯，
亲子化配偶呢，它有几个俗称，叫做小大人啊，
对，
或者是说爸爸妈妈的情绪垃圾桶啊，
对，
好，或者是就是姐代母职啊，好，这其实都是亲子化配偶，
你代替了爸妈的功能。
对，这个词很新，可是这个现象很久，
是
这个现象
但一直都没有被命名出来。
在还没有被命名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这很正常、哦、本来就是大姐大哥照顾小孩、嗯、这到底有什么好讨论的。
对,、
嗯、对，哦，我们都会觉得很合理。可是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现象是错误，它有时代的背景。
对，
可是当这个模式建立的话，那个大哥或大姐其实在他的成长经验里、嗯、他会失去一些本来他应该拥有的，
比如说童年的纯真、快乐跟玩耍。
对，他会变得太早熟、嗯、那我们以前会觉得太早熟是一件很
好
事情，可是后来会慢慢发现，这样太早熟的人，如果他的生命里没有去觉察这一块的话，他后来会变得很压抑。
对，
或者是他会常常牺牲自己，
嗯，
然后忽略掉自己的需求，
真的，
然后他的生命也还是不快乐。
是是是，
所以我们因为知道了哦，亲子化配偶是什么哈，那我们就会开始社会媒体啊、书籍啊，也会开始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嗯，
然后大家就会有觉察吗？
对，
有觉察呢，就会记得小心避免或减少
自己掉到那个亲子化的角色位置。
角色，对，那可能你是父母亲也尽量不要这样。嗯嗯嗯，所以它就是一种进步。
懂、嗯、
可是就会变成是在这个词还没有出来之前，其实你不会知道，你会有时候只知道说哎、欸，好像这样怪怪的。
嗯，
可是你讲不清楚。
对，
你生命里那种怪怪的讲不清楚，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当你跟某个朋友聊或某一个长辈聊，然后他听完你的故事之后，他就跟你说啊，那你这个就是什么，你那个瞬间会有一种被懂了。
嗯、
啊、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有别人跟你有一样的
经验，
不是只有你在经验这件事，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疗愈的价值。
对，
就是被懂的那一刻。那什么叫被懂的那一刻？就是另一个人可以用语言去说明他对你的理解、
嗯、
甚至帮你把你的经验变成了一个可以
很具象化的，
对对对，可以用一个词讲完的事情。
嗯嗯，
于是这个词它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你可以把它想象你就生活里就变成有积木。
嗯 嗯, 嗯，
啊，你因为有这积木，你就可以知道说你要怎么处理它。
是，
但它如果不是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坨一坨的东西。
嗯，
你是没有办法理解消化的。
懂。嗯嗯，好，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去理解那个情绪嘛。再来第三个。嗯、
好，第三个之后呢？ 觉察到情绪也理解了，然后知道说他正确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调节他。
是，
如果你不知道他正确的名字，你就会乱调，
嗯，
就很像
有时候会调错方向。
对，就有时候明明其实你不是生气，可是你以为你在生气，所以你就会用生气的方法解决生气的方法，比如说凶回去啊，或比如说要对方道歉、啊、
反击啊，
对。可是其实你就算做完了，你气还是没有消，那就表示这一个情绪底下不只有生气，他可能有生气，可是他不只有生气，他可能底下还有很深的恐惧。
哦
啊，面对恐惧的方法跟面对生
气
的方
法是不一样，
调节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那就很像是你都是那个伪泽泽，
伪泽泽，
或者是你知道在病理上面那个心脏病跟那个胃食道逆流的时候会搞火，
感觉很像、啊、
感觉是像的、哦、对对对、哦、那可是如果你拿治心脏病的方法把去治胃食道逆流，你就治半天会治没有用、
嗯、对，
那调节就是一样的，如果你前面的诊断命名没有做对的话，
对，
你后面的
后面整串的行为就会被跑偏了。
对对对对对、哦、好，
这是第三个部分，
对对对，最后才是表达。
OK、
很多课都在教表达、我觉得这个坊间有非常多的资源了，
是，
可是我想告诉大家，你当你能够完整的表达，正确的表达之前，其实你的情绪是要先回到稳定的。 你得先了解你自己怎么样的状况，你的表达特别是讲自己的表达、哦、不是只是讲事情的表达，不是在简报的那种表达，我是指说你在人际之间，你在关系之间，你在表达自己这件事情上需要前面这些步骤，你的表达才会是别人能够懂你的，
是，
你也才能知道自己怎么了。
是，
那这都需要经过前面的四个过程。
好哇，这样子一顺下来啊，我们需要先觉察理解，然后调节再表达。哎，我回到我自己的经验，我在想我身边的长辈做得到吗？
有难度啊，所以我自己在做的课程的过程里，我对我父母亲的理解就越来越多、我就能明白他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啊，
而是他们真的 是要他们现在做到这四个程度。很难很难，所以我就会比较懂哦，为什么老人精神科医师说我妈现在，我就是他是说现在这个状况做谈话性治疗，效果不大，但他也不是说就是完全否定，他只是就是还蛮具体的告诉我，这个笔钱可以先省下来。
OK，
对，然后他也去，他安排比较多是身体回馈的训练，然后回到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这样的训练。对，那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我也理解，因为我也做过了嘛，我也尝试过，我也明白哦，那个成效对我母亲来讲是有限的。
是，
但我也清楚，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些程式嘛，所以没有这些程式，你要他谈自己真的有难度。那个效果没有办法像我自己去做谈话性治疗这么好。
OK，
我不能假设我的心智化程度是我妈的心智化程度。
是是，
对，
是，
那特别还是我在心理学浸泡了这么多年，我当然想自己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啊、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是这样的。
好啊，谢谢嘉玲老师刚刚把心智化的四个步骤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觉得啊，关于陪病家人这一类的资讯， 我也想要谢谢听众朋友留言，因为你有这样子的留言，我们才知道有这样的需求，才会有今天这一集。那我这边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敲门啊在今年度会开新的单元，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听完我们的内容对于什么地方很有感，你想要多知道一点，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就有可能从你的回应或者是你的疑问里面再挑出一些题目做成一个主题再跟你交流。好，所以我们如果回到今天的主题，杨老师啊，当我们真的认清了身边的长辈真的没有能力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安放自己呢？
好，就是我觉得首先你要先懂你对他的挫折不是只有你对他的挫折，也包含着他对你的挫折。
对，
就是你如果对一个人很难过很失望的时候，不会只有你对他，
关系是双向的。
他发现他的小孩每次跟他碰面的时候都要凶他，他会愉快到哪里去？
其实爸爸妈也会很怕我们。
对对对，我后来明白我妈有一阵子很怕我。对，所以
也辛苦他们了。
对啊，后来放掉我是女儿的位置，我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啊。
对啊，
他们一辈子也把自己活得很负责啊。
对啊，
他也没有造成我太大的困扰嘛。
对,、啊、
对不对，至少他没有让我背债啊。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
对，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回头，有心置化的人是谁？
我们
是我们嘛，
我们在听节目的所有人，
是，所以有能力想自己的想法、情绪、行为动机的人是你，有能力想别人的想法、行为、情绪、动机的是你，所以请你发挥你的心智化功能。
OK，
那我自己就会启动这个功能之后，我就发现 OK 我明白这是他的限制，然后呢我就理解了，欸，我对他的期待必须调整。因为以前我会期待他做到我觉得我想要的
样子，你想要的样子，
那个是我用我的标准。但我后来我妈，像有一阵子我也都会把一些传一些介绍焦虑症是什么啊，然后各种老师在教什么啊，
讲
我都会传给她听，她有没有看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会觉得我就一直在修正我对我妈的期待，我一直修正，我跟她每次的相处就会越来越好。就至少我们的那个互动不会那么紧绷。
对，
这是一个，就是用你有心智化的能力去理解你的父母，你们之间就不会那么紧张。
OK，
你们不会那么紧张的时候，你们的交流才有机会变好。
OK，
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自己，你才有办法。
是是是。
好，然后再来呢，我也想告诉你哦，就是我自己在做心智化这个过程里呢，因为我还是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网友啊学员的回信说，我们的节目对他的帮助是什么。
对，
蛮好的，其实每天都有一些小小的面包屑的感觉，就是哦，被增强一下，被增强一下这样子。我想要告诉你，就算你听完这一集说，可是我的爸妈也没给我心智化的能力啊，那我想要告诉你，有一件事情是不要忘记的，就是我们活在的社会，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文化是跟我们父母亲那一辈很不一样的。
对。
那你现在呢，手机就可以连上网，然后就会有很海量的资料，只要你愿意搜寻到对你有帮助，就像你找到了起点文化，你会听这一集，
是，
其实这都是你父母亲那一辈没有的东西。那我发现很多时候学员来信的时候，他们最常跟我讲的语言就会是，老师，我已经收听你们节目两年三年，然后呢，他当初是因为某种原因，有些人是失恋，有些人是
人生挫折，
对
生命的疑惑，
有些人是真的生病了，情绪生病了，或者是生理性的生病，然后他就是说，哦，我在两三年一直听你们的各种节目，然后呢，我对自己好像越来越懂了，我现在比较能够知道自己怎么了，然后也比较能够说清楚自己怎么了。他没有用心智化这三个字啦，
对，但其实在做心智化的过程。
对，我就后来发现呀，我们做的这些节目其实很有帮助。就是有一些人他的资源他的环境可能没有这么好，所以呢他会希望透过听别人讲某一些现象，然后来增加对自己的理解。
对，
你会愿意听起点文化的人，基本上我都觉得你有一定心智化的能力。
OK，
因为起点文化很常叫你想自己。
对，
如果你不喜欢，你不走这一套的，
你早就远离我们了，
你可能两集之后就出去了，就觉得好烦哦，你除了想自己之外没别的了吗？
对。
可是我们其实就是在用不同的题目，不同的东西，其实都回头在慢慢的陪着你建立那个心智化的过程。
对啊，对啊。
所以这是节目啊，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做一门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就是我觉得好像我现在也比较有能力把这一整套逻辑系统讲清楚给你听。就节目上都没有特别讲心智化是什么，但在这课程里我会把它从头到尾，
真的
整套的理论背景，然后还有他实际的操作，
对，
然后他跟你的关联，
对，
讲得很完整，
非常有系统化。
对，然后你就是有机会在你参加课程之后，就是重新有一种下载安装，然后就是
reset 自己的内在城市，
好像上网购买了一个什么软体城市。
OK
只要你听，然后慢慢的在跟着里面的步骤操作，
而且更棒的是会对日后的人生有一些影响。
对，就我自己在母亲生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其实当她生病之后才来建立这些心理的功能的时候，其实都为时已晚。
对，
已晚了。
对，
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他能怎样的复原，跟他的程度其实来自于他先前做了什么事。
真的，
一个先前其实就对自我照顾很多的人，不管在身体的还是心理的人，当他生病的时候，
是
他不会一下子崩得这么快嘛。 对、嗯、但如果前面他都没有在照顾的话，他不管是生哪种病，心理的病还是身体的病，你就会看到他就是急速下降。
是是是，
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欸，真的很有必要告诉大家、
嗯、
有些事情是你现在好好的时候你就去配备，
对，
懂心智化是什么，懂怎么去想别人、嗯、也懂别人，你当你有了心智化的时候，你比较能认得出来别人有没有心智化。
真的真的，
就是你就比较不会花力气在说不通的人、
嗯、
你会明白、嗯、那跟他是不是好人无关、哦、你也不会一直跟他想要较真，因为你知道他就缺乏某一种程式。
是，
就像你那个电脑没有配备Photoshop， 然后你一直要他
修图，想要
修
照片，
对，他就
在为难谁啊？
对，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OK，
对对对
，OK， 好哦。那大家记得心智化的四个步骤：觉察、理解、调节、表达。如果可以每个环节都做到位，你可以对自己有更深的理解，你会知道自己行为背后有什么意图，还有你的想法跟情绪之间的关联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帮助自己了解自己，而且更棒的是，你可以在嘉颖老师的课程里面知道。懂了情绪之后，然后呢，你会更知道可以怎么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行为方式。那这整个过程啊，你还会去更容易换位到别人的立场去思考，你就更能顺利的经营出你想要的人际关系嘛。
嗯，
那目前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已经全部上架了，你现在加入就可以完整的收听。那我们目前第一波超早鸟优惠是2099，直到五月二十号的晚上九点，直到五月二十号的晚上九点，很鼓励你现在马上加入。那我们相关的课程连结还有说明都在我们节目说明栏里面就有，期待你跟我们一起迈向幸福人生。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啦，
拜拜。